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3月25日内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加沙局势发表谴责言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通电话。马克龙表示坚决反对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南部边境城市拉法，并强调任何强制人口迁移的行为都将构成战争罪。综合法新社和新华社报道，马克龙星期天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并重申了他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南部边境城市拉法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打击哈马斯的立场，并敦促以色列立即且无条件开放所有进入加沙的陆路过境点。下一条新闻，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报告以色列围困加沙医院。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以色列军队星期天又围困了加沙另外两家医院。以色列说，在加沙西法医院的持续冲突中，以色列已抓获480名武装分子。路透社报道，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以色列坦克在猛烈炮击和枪声中突然退回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阿麦勒医院和纳塞尔医院周围，导致一名工作人员死亡。红新月会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装甲部队封锁了阿麦勒医院，并在其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土作业。我们所有的团队目前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完全无法动弹。下一条新闻，胡塞武装向中国邮轮发射导弹。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星期六向一艘由中国运营的邮轮发射了导弹。彭博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天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通报称，当地时间星期六，胡塞武装先向黄埔号邮轮附近发射4枚导弹，随后又向代邮轮发射1枚导弹。翻评，不是刚说不攻击中国和俄罗斯的船只吗？不过应该是失误。下一条新闻，哈马斯和以色列停火谈判分歧凸显。哈马斯官员说，在新一轮以哈停火谈判过程中，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以哈停火谈判本周在卡塔尔重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卡塔尔和美国调停者在多哈一同磋商，希望促成加沙停火和人质与囚犯互换协议。了解谈判情况的哈马斯官员星期六告诉法新社，哈马斯和以色列立场存在严重分歧，敌人希望达成临时停火，然后恢复对我们人民的侵略。下一条新闻，布林肯警告以色列袭击拉法，恐被全球孤立。中俄否决美国的加沙停火决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城市拉法，将面临进一步被全球孤立的风险。内塔尼亚胡早些时候表示，如果华盛顿继续反对以色列进入拉法的计划，以色列将单独行动。以色列和美国高级官员将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届时美国将向以色列提出在不全面进攻拉法的情况下追击哈马斯的其他方法。在联合国安理会最新的外交对决中，俄罗斯和中国否决了美国提出的一项决议，称该决议仍不足以约束以色列，实际上为入侵拉法开了绿灯。然后是中国新闻。中国海警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水炮。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星期天公布，中国海警前一天在仁爱礁附近向菲国补给船发射水炮，导致3名菲国军人受伤。据法新社报道，阿诺说，伤者为 NAZMA 四船上3名海军人员。这些军人的伤势未对外公布，但菲国军方通报伤者在海岸警卫队护航船上接受治疗。翻评，最近和菲律宾摩擦还真的很激烈，几乎每天都有了。下一条新闻，中国国防部回应菲律宾事件。中国国防部强调，海警拦阻驱离向在仁爱礁坐滩军舰运送物资的菲律宾船只合理合法，并警告如果菲国一再挑战中国底线，中国将继续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坚定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中国国防部星期天在官网上说，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对菲方船只实施规制，拦阻、驱离、 坚决打掉非侵权挑衅图谋。此次事件完全是由非方挑衅滋事引发的，中方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强调，中国愿与非国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争议，但非国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妄图将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加固建成永久性设施，中方对此绝不会坐视不管。下一条新闻，美国谴责中国海警在南海冲突。美国国务院谴责中国海警船星期六在南中国海危险对付菲律宾补给船，并重申美国与盟友菲律宾站在一起。日本和欧盟驻菲大使也对中菲在南中国海的新一轮争执表达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六发声明指出，中国船只当天在南中国海反复使用高压水炮及鲁莽拦截菲补给船，导致菲人员受伤，补给船也严重受损。中方的行为破坏了区域稳定，明显无视国际法。他说，中国的行动阻碍了菲方例行的补给和轮换任务，剥夺了在阿云金礁的菲律宾军人的必要补给。这是中国再一次阻挠菲船只行使公海航行自由权利，并破坏这个长期前哨基地补给线的最新事件。下一条新闻，彭丽媛调研结核病防治工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以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身份在湖南长沙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星期天发布上述消息，并称国家卫健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也参加调研活动。根据国家卫健委，彭丽媛一行首先来到雨花区健康教育馆，听取当地开展健康知识宣教等情况介绍，了解当地结核病防治体制机制建设等情况，以及号召民众一起做宣传员、志愿者，在社区居民和青少年中普及结核病防治知识。翻评，这个让我想起刘少奇和王光美，我觉得不是特别常见，但一个孤立不说明问题，如果持续出现，可能很值得关注。下一条新闻，中国预拨4000万元支持灾害救灾工作。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预拨4000万元支持四川、云南两省做好森林火灾、干旱灾害救灾工作。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四川省2000万元支持森林火灾救灾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也预拨云南省2000万元支持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开展因灾临时生活困难群众救助等。下一条新闻，中国总理李强承诺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总理李强星期天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说，中国将标本兼治稳妥做好各类风险隐患防范化解工作，保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李强说，中国将以务实有效的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复苏和稳定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中国将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加强政策协同配合，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他也说，中国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进一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大力推进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大宗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下一条新闻，中国与朝鲜共商关系前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星期六强调，中国愿同朝鲜一道，在国际地区舞台加强协调配合，开辟中朝关系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办公室在微信公众号上公布，王毅当天在北京会见由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际部部长金城南率领的代表团时，形容中朝传统友谊是双方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精心培育的，是值得双方共同珍惜和弘扬的宝贵财富。王毅强调，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和光荣的使命。下一条新闻，英国指责中国干涉其政治。英国媒体报道，副首相道登将在星期一告诉国会，中国是一系列针对英国政治人物的网络攻击事件的幕后黑手。彭博社星期六引述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国会安全主任吉尔斯已召集一小群政治人物参加简报会，与会者都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泰晤士报》并没有透露得到这一消息的来源。报道称，上述网络攻击事件属于得到国家支持的干预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要破坏英国民主。英国政府发言人拒绝向《泰晤士报》置评。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台湾研发新一代抗弹板，量产预计明年。台湾国防部军备局称，已在去年底完成新一代抗弹板的研测评估，并预计明年其量产这款可抵挡三发 5.56 公里 TC-744 钢芯弹或 M-85 钢芯弹的抗弹板。综合联合报和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近期送至立法院的预算解冻报告内容陈述，因应敌情威胁及兼顾台湾人体型、原因、重量、机动力及战斗动作等多项因素，军备局以基金编列1600万元新台币约68万新元预算，在去年和今年研制新一代抗弹板，单片抗弹板重 2.2 公斤以下，厚度 2.1 公分以下，有助于提升官兵战场防护力。下一条新闻，台湾桃园爆发枪战，嫌犯被捕。台湾桃园市星期六晚间爆发激烈枪战，一名疑似帮派成员朝派出所扫射后与警方展开追逐，双方在追逐搏火过程中开了近100枪，嫌犯最后被逮捕。综合台湾联合报和自由时报报道，43岁男嫌犯杨景龙晚上10时51分去开着宝马轿车朝桃园警分局警服派出所扫射后逃逸，一名警员之后发现嫌犯的车子并喝令嫌犯下车，但嫌犯向警员连开数枪，警员左肩中枪后倒地，但忍痛开12枪还击，他已送院就医。下一条新闻，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访问欧洲议会。台湾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应欧洲议会跨党团议员邀请访问欧洲议会，获第一副议长卡拉斯、代表议长梅特索拉接待。台湾外交部星期天发布的新闻稿称，此行为台湾副总统当选人首度于就职前应邀访问欧洲，彰显台湾与欧盟是理念价值伙伴。据新闻稿，萧美琴访问期间会晤了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与友台小组主席凯勒等被中国大陆制裁的议员，并与外交委员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及友台小组成员分别就台欧共同关切议题交换意见。下一条新闻，泰国民意调查显示前进党领先优势扩大。泰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在政坛面临重重困难，前进党前党魁皮卡的支持率依然继续上升，扩大对首相舍得他的领先优势。彭博社报道，泰国国家发展管理研究所星期天公布了这个季度的调查结果，皮卡以 42.75% 的支持率排名第一，高于上次民意调查的 39.4%。舍得他的支持率则从 22.35% 降至 17.75%。 国家发展管理研究所称，此次民意调查涵盖了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约2000名受访者，其置信度为 97%。 下一条新闻，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解散。朝鲜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已正式解散，委员会23日召开会议，一致认为朝韩关系已成为两个敌对国之间的关系，两个战争中的交战国关系，民主统战机构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已没有存续的必要。祖国战线于1949年正式成立，主要负责发表对韩声明。下一条新闻，韩国阻止辞职实习医生获得美国行医执照。周五，厚生劳动省在中央灾害安全对策本部针对初级医师集体罢工问题举行的例行通报会上如此表示，目前一些从教学医院辞职的见习医生表示，如果受到行政处罚，他们将不会在韩国行医，但会获得美国行医执照并在美国执业。对此， 政府表示，因积极辞职而吊销执照，可能会导致申请人无法获得美国医疗执照。据卫生部称，要成为美国的医生，韩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必须通过三轮美国医师执照考试，阿藏姆，并接受住院医师培训。在此过程中，没有美国公民身份或永久居留权的韩国医学生需要获得美国外国医学毕业生教育委员会颁发的这一签证才能成为美国专家。委员会要求学生的国家卫生当局提供推荐信来签发签证。但卫生部现行内部规定，出具出国培训推荐信指引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人员不具备推荐资格。我们关注财经方面，中国呼吁加大外资引进力度。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扎杰说，要以更大力度引进外资，加快出台2024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消息，郑扎杰星期天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以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发表演讲。对于宏观经济形势，郑扎杰说，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在稳增长、调结构、增动能、防风险中滚石上山，踏坡过坎，呈现出增速回升、结构趋优、质量提升等特点，经济恢复回升取得新成效，经济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经济动能培育取得新突破。下一条新闻，中国禁止政府采购英特尔和超微芯片。英国媒体报道，中国已推出采购需求标准，意味着中国禁止政府电脑使用英特尔和超微半导体芯片。由中国财政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去年12月26日在财政部官网上刊登。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报道，中国推出这项采购需求标准，意味着政府个人电脑和服务器会逐步停止使用这两家美国企业的微处理器。下一条新闻，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称，今年欧元区通胀将持续下降，经济增长将开始回升。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在布鲁塞尔对欧盟领导人说，欧元区的通胀率将继续下降，而经济增长将在今年开始回升。他补充说，欧元区的经济韧性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反过来又需要增加投资。他说，资本市场联盟是促进投资的关键。新号德国央行总裁纳格尔表示，欧元区通胀率将在明年回落至欧洲央行 2% 的目标，因此降息可能最快在6月到来。新号欧洲央行管委霍尔茨曼表示，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的许多人都认为经济数据将允许在6月份降息，但通胀很可能比他们想象的更加顽固。霍尔茨曼说，虽然降息正在准备之中，但时间尚未确定，将取决于数据。然后是俄乌战争。乌克兰军方击中俄罗斯舰艇与基础设施。乌克兰军方说，星期天早些时候在袭击克里米亚半岛时，击中两艘大型俄罗斯登陆舰以及俄罗斯海军在黑海使用的一个通信中心和其他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乌军的声明没有说明导弹是如何击中目标的，但莫斯科派驻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名官员报告称，乌克兰制造了一起重大空袭，俄方防空系统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上空击落了10多枚导弹。乌克兰军方说，乌克兰国防军成功击中了亚速号和亚马尔号大型登陆舰、一个通讯中心以及俄罗斯黑海舰队在临时占领的克里米亚的多个基础设施。下一条新闻，乌克兰首都遭遇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官员说，乌克兰首都基辅和西部地区利沃夫遭到俄罗斯空袭，邻国波兰军队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基辅市长克里琴科星期天在 Telegram 上发布消息说，防空系统参与击退俄军空袭后，乌克兰首都发生了数次爆炸。基辅军管局局长称，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基辅上空和城市附近摧毁了俄罗斯发射的10几枚导弹，初步信息显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下一条新闻，俄罗斯导弹侵犯波兰领空。波兰说，俄罗斯星期天早些时候向乌克兰西部目标发射的巡航导弹侵犯了波兰领空。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星期天凌晨向乌克兰发射了57枚导弹和无人机，其中包括攻击了基辅和靠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西部地区。波兰军方说，一枚导弹以近800公里的时速在距地面约400米的地方飞行，进入波兰边境约2公里。下一条新闻，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天然气站。俄罗斯导弹星期天击中乌克兰西部一个地下天然气存储站，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最新攻击。乌克兰国家天然气公司首席执行官切尔尼绍夫说，攻击使设备受损，正在进行修理。切尔尼绍夫在脸书上写道，局势不会严重影响地下天然气存储站的运作，因为天然气只存储在地下深层。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巴西强风暴致至少20人死亡。巴西东南部强风暴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救援工作仍在继续。法新社报道，星期五的强风暴引发的洪水袭击了里约热内卢州和圣埃斯皮里图州，预计星期天会有更多降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是圣埃斯皮里图州南部的南米莫索，至少10人在洪水中丧生。州消防部门发布的图像显示，整个社区都被水淹没，只能看到房屋的屋顶。下一条新闻，德国公交运营商考虑招聘大学生驾驶电车。德国公共交通人力短缺，一些运营商正在探索新的人力资源，包括招聘大学生来驾驶有轨电车。法新社报道，纽伦堡公共交通公司每年需要招聘160名新司机来维持地铁、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运营。面对人力短缺挑战，公司招聘和培训团队负责人说，除非 VAG 探索一切可能的招聘途径，否则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VAG 针对大学生发布了一则招聘广告，称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一份兼职工作，满足应聘条件的学生需要持有正规驾驶执照，年龄要在21岁以上，并且性格可靠，适合驾驶和轮班工作。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软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